看来形势上肃顺处于不利的地位，但是肃顺呢有自己的打算，他根本就瞧不起这宜贵妃，心说话，你当了太后你又能怎么的，就凭你一个女人你知道什么事情，所以啊他也没坚持反对，转过天来发生点争执，这西太后立主要亲自过目看奏章，不经过两宫用印无效，这个事儿诉讼可不干了，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，由于两个太后都坚持同意的看法，肃顺也不敢以小反上，委委屈屈也答应下来了。打这么以后定了个规矩，两宫太后不允许的事儿，八大臣无权处理，肃顺是暗气暗憋呀，两方的矛盾是十分的尖锐。等过了几天，这西太后就发现周围身边这些宫女和太监有些一样的感觉，总觉得他们贼头贼脑的在探听什么消息，他就发现都是肃顺派来的耳目呀。他一想这白脸曹操对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，看来他是先下手了，他就把这个感觉偷偷地告诉了东太后。钮钴禄氏本来就胆小怕事，吓得脸也红了，就紧问妹子你看那怎么办呢？西太后冷笑一声，姐姐我可不是吓唬你，白璧宫那出戏就要开场了。妹妹你快想个主意。姐姐咱这么办吧，周围都是肃顺的耳目，咱们说话千万要谨慎小心，不能让肃顺掌握咱们宫里面的事情，这是一。另外咱们姐俩孤儿寡母人单势孤啊，我的意思应当跟恭亲王奕欣双方联系，也好做个外援。这东太后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什么事儿都得听西太后的，这西太后就尽量的开导说明城破利害，最后把东太后给说服了，两宫同意决定跟恭亲王奕欣联络。说来容易做来难呐、啊，你就想派个人到北京给恭亲王送封信，这都不容易。因为肃顺呢既是内务府大臣又是内卫司大臣，掌握着一定的兵权，在行宫的周围这些御林兵都归他掌管，层层的卡子鸟飞都困难，你就说公开派个人给恭王送信谈何容易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东太后一筹莫展，把这事就交给西太后了。这西太后足智多谋，果然不简单。过了几天目的就达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定了一出苦肉计。这苦肉计是这么出现的。突然有这么一天，西太后的总管太监安德海跟东太后新夫的宫女双喜双方发生口角，越吵吵越厉害，最后互相骂起来了。那个双喜呢娇生惯养，又是东太后眼前的红人，怎么能受得了安德海这顿辱骂呢？又要寻死又要上吊，最后躺了两天没有起来。这件事闹得乌烟瘴气，宫里宫外没有不知道的。据说东太后 因为小安子是西太后眼前的红人，自己没法处理，让双喜去找西太后诉苦。这双喜哭着见着西太后，把前因后果这么一讲，西太后闻言冲冲大怒，当时就把安德海给找来，让两个人各说各的理，终于把事情探明，是安德海不对。他不对的地方，不应该公开辱骂双喜，人家双喜他爹也当过左领，那是贵族的小姐，如果不进宫的话，人家前仆后拥，身份也很高贵，尤其是东太后最心服的人。你个安德海出身于太监，你比人家的身份怎么比呀？这不叫以小反上？西太后越说越有气，最后传话去把总管太监陈胜文给我找来。其实陈胜文呢，两天以前就知道了，按理说自个儿是总管太监，这件事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，应当处理。可是又一想，安德海的靠山是西太后，双喜的靠山是东太后，自己两方面谁也惹不起，干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假装不知道。没想到西太后传旨叫他，想吹就吹不过去了。陈胜文一边走一边心里还想，哎呀，找我我得说什么呢？说重了也不好，说轻了也不好，难呐。最后他拿了个主意，反正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我也犯不上得罪人。来到西暖阁，见着西太后跪倒一行礼，就见西太后怒气冲冲，把桌子一拍，陈胜文呐、啊，据安德海所犯的过错，敬事房应当拿出个方案来，怎样处理惩治这个畜生。陈胜文一想，叫我拿方案我拿不出来，那他是你的红人啊，我要说中了你能高兴吗？但陈胜文也不简单，往上磕头回主子的话，本朝处理太监无有一定的规矩，像康熙爷雍正爷的时候处理的就轻，到嘉庆爷道光爷这几代处理的就重，究竟怎么办，奴才领一知，那意思你拿主意。易贵妃点了点头，好，这个畜生我看他都不愿意看，他平常净找我生气，怎么说也是白说呀，干脆把他撵出皇宫，永远不行跟我见面，把他拉到净室房下头，重责二十，给我撵走。他一传话那就是圣旨啊，陈胜文不敢不听。小安子一听吓得脸变色了，趴在地下一个劲儿磕头，主子开恩，主子开恩，奴才下次老爷不敢了，主子饶命啊。西太后一甩袖子躲开了，小安子赖在地下还不走，那意思等着西太后回心转意，把方才说的话收回去，但人西太后不理他走了。陈胜文呢最恨安德海，你要说没有报复也不行，他一看安德海这模样，陈胜文过来照他屁股梆踢了一脚，起来耍什么死狗，太后的遗旨还能收回去吗？下去。哎呦，陈德叔，陈德叔，饶命啊饶命，你替我说几句好话。呸，自作自受，来人拉下去，你总管太监也有权呐、啊。上来两个人像拖死狗一样把小安子拖下去了，当时压在空房子里头，陈胜文办了道手续交给慎刑司，这个衙门呢属内务府直接管辖，他的职权范围是专门管理太监的。等接到公事之后， 看明了安德海的罪状，尤其上面有西太后的遗旨，不敢耽误，把安德海拉到慎刑司这顿揍，把安德海打的鼻子口窜血，槽牙还掉三颗。造完了，慎刑司办了道手续，第二天派了俩人把这小安子押解回北京，送到内务府叫勤杂处，叫就去干活去，说个现在的词儿，就发苦役劳动改造，以观后效。可这件事情众目睽睽，无所不知，拿着手续通过这些卡子，没费吹灰之力，安德海就回到北京，哪知道这是苦肉计，也瞒过了肃顺和顾命八大臣。到了北京内务府，有个内务府的主事今天值班，他拿过来手续和公文，这么一看，哦，安德海这个名太熟悉了，这不是西太后眼前的红人吗？哼，这个奴才也犯了大罪了，把他带上来。最后把安德海召上来一问他事情的经过，安德海一一承认。这主事一看这案子已经定了，就罚苦役呗，提起笔来把他分派了。带下去，刚要说带下去，安德海看了看，老爷，嘿嘿嘿嘿，慢着，他这一乐跟野猫子叫一样，把这主事吓了一跳，发丝，你乐什么？回大老爷，您先别把我送下去，我有话说。哦，这主事知道了，凡是太监都有鬼点子，尤其这安德海不是简单的人物，看来他话中有话。主事往两旁看看，把人们都打发下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。这主事往前一探身，安德海有何话讲？老爷您甭生气，有话我也不能跟你说。咚，你太大事，你想跟谁说？我想见内务府总管大臣保军保的人，不见他我不能说。老爷您可别生气啊，因为我说这事儿您呐管不了。这主事一听，他绝不敢开玩笑。好吧，那么你等一等，我禀报保的人要见你的时候，我再来给你送信。哈哈哈，您麻烦您麻烦。这主事不敢得罪他，命人秘密的把安德海安排在一间配房里，有吃有喝，不过属于软禁，在事情没弄清楚以前还得监视他的行动。主事转身报告了宝云宝的人。这个宝云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也是满洲人，现在担任内务府大臣。按照清朝的制度，内务府大臣没有定员，也许多也许少，现在热河行在有一部分属于内务府大臣，北京还留下一部分，这宝云呢就是被留下的内务府大臣。这个人呢资历也比较深，威望也比较高，要按他的能力不只是个内务府大臣。可有一样，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看不上他，有几次咸丰皇帝好像没把他脑袋给他摘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务府管着北京的园林，那个著名的圆明园就归宝云管辖， 在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，见宝云吓得望迎而逃，连管也不敢管，问也不敢问，最后终于把圆明园烧了。就为这件事，咸丰皇帝气冲斗牛，疼得要死啊。后来传旨让宝云到那废墟上看一看烧到什么程度，见宝云贪生怕死也没去。这件事被咸丰皇帝知道了，切齿愤恨，心说你胆儿太小了，英国人法国人在这儿你不敢去情有可原，他们都走了你怎么都不敢去，你是什么内务府大臣？所以他狠狠地扇他了一顿，讲的连降五级，要没大伙求情啊，他脑袋搬家了。但是咸丰皇帝啊，他在行在远离北京，大权在恭王奕欣手里头。后来恭王想方设法又让这宝云官复原职，仍然当任内务府大臣。咸丰皇帝知道信以后，对恭王奕欣十分不满，哥俩不和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但是宝云呢，现在死心塌地给恭王卖命。今天呢，他正在府里头闲坐，突然那个主事给他送信儿，说邢在送了一个太监叫安德海，要有事求见您，不见您他不说。宝云就一皱眉，知道事情很大呀，他告诉这个主事一定要秘密的把安德海密送到我的府里头，我要亲自问话。这个主事回去准备了一辆骡车，让安德海坐在上面，挡得严严的，拐弯抹角从侧门进了宝云的家里头。等安德海从车上下来，这个主事领着一直来到内书房，主事不敢进屋了，安德海自己进去了。他往这屋一看，呵，珠光宝气呀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古董玉器，这屋太好了。他往正座一看，坐着个白胖子。这宝云呢，上称腰一腰也有240斤挂铃，他一天什么事儿没有，净是保养了，吃的脑门子倍儿亮，显得非常的雍容华贵。安德海看吧，赶紧跪倒磕头。宝云打着官腔，起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安德海。
啊，听说你
非要见我，
说什么有大事要跟我禀报，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
回大人，我说不清道不明，您先看看这个。
拿来。安德海站起来，在贴身的衣服里边有小兜，把这兜打开，拿出一封信来，双手交给宝云。宝云一看这信呢，除了褶子之外就是汗腥味儿，这玩意带了不是一天了，他就一皱眉，什么味儿，一脸的看不起。但是把这封信展开，刚看了头一句话，宝云颜色变更，赶紧就站起来，双手把这封信举过头顶，恭恭敬敬在这看。那上面的字儿可不多，写的也不怎么地，歪歪扭扭的，还有几个错别字儿，意思是两宫皇太后召恭亲王奕欣
火速来行在，密商大事。上边盖着御赏印，下边盖着同道堂的印。宝云一看，这是一纸啊！哎呀，手有点哆嗦，就知道事关重大。他把信保存起来，回头问安德海：“我说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叫你给送来的？”正好问到安德海得意的地方，呵，他把小脑瓜一扑棱，我大人，您还用问吗？正因为这个事儿太大，梁公皇太后派别人不放心，因此呢就把我给选中了。实不相瞒，要想离开热河行在，谈何容易？因此我们定了个苦肉计。我不是说句大话，为了孝敬两位皇太后，我这条小命好像没搭上，掉了三颗槽牙，满身是伤。您看，您看。说着话，他把嘴张开，把衣服解开。宝云也不敢乐。好好，难为你，难为你。安德海啊，你好好的干啊，将来子宫回銮，皇帝在太和殿登基，那你就是一名总管太监喽。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栽培。这两天呐，你还受点委屈啊，为掩人耳目，你还去做苦活。不过我警告你，宝云说的那小眼睛瞪着溜圆呢，你口角要十分的严厉，不准走漏一个字。倘若你居功自傲，透露了消息，到时候你小心狗命，懂吗？
懂，奴才没长两个脑袋。
好，那你下去吧。安德海美了八分下去了，就等着接任那总管太监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宝云，他分析分析，知道这个事儿是特别重大，不然不会定苦肉计，也不能下一旨，可别在我手耽误了，应当马上找恭亲王密商大事。